弟兄姊妹平安，特别高兴今天欢迎一些好久不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我们开始之前，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独一真神、慈爱的、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的确是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不只是被你而赦免的、得救赎的。主啊，我们也现在与你同行，我们和你经历美好的亲密的关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可以听你对我们说话。所以主啊，我们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动工，让我们每一个人有心听，让我们不只是个人，让我们做个团契，可以借着你的话语被喂养，更改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越来越讨你的喜悦。通过我们的互动和讨论，使我们可以彼此造就，主要让你的教会被建造起来。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我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按照单张的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小组，今天可能我们先不用介绍，我们就直接讨论好不好？因为今天时间会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讨论第一个问题。两周前我们思考了圣经的婚姻观，总结我们所探讨的基础原则和纪要整理，这些如何使我们明白今天刚才求杰所给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的重要性，好不好？有一些人两周前不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两周前的一些探讨。然后其他人可能好久已经两周时间过了，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好不好？我们可以用五分钟。好，我相信五分钟肯定不够了，但是还是让我们稍微想一想两周前我们所思考的。基督徒是以将来为中心的一个人群，你说呢？主将要再来，主将要再来。刚才海东给我们带领祷告也提到这一点，是不是？主耶稣将要再来。两周前我们这样下结论的，基督徒都要定睛在将来基督和教会的婚姻。那么不管婚姻状况怎么样，现在都要注重福音施工，把让新天地充满属灵的孩子。你记得没有，我们看到在伊甸园，上帝给人的命令是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全地。但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注重的是让新天地充满属灵的孩子。我们看见未婚的能更毫无分心的服侍主，更一心一意的对主忠诚。但已婚的也同样要定睛将来，尽量用婚姻生活活出一幅图画，反映出那最美好亲密的关系，也就是基督和教会。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可是众所周知，单身的生活很有挑战，包括性诱惑。其实只是每一个基督徒会挣扎的地方，婚姻生活也有 很大的挑战，不仅仅是未婚的弟兄姐妹。那么正因如此，今天我们再次围着桌子探索这话题，我们很需要彼此勉励，很需要彼此支持。那么不像上一次主题性的讲道，今天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系列讲道。结果呢，咱们千万不要忽略书信前半部分的上下文，在三章结尾的祷告，你记得没有？三章结尾有一个祷告，书信的转折点，保罗回顾过去，为他们感谢神，他们遭受各种患难，但他们没有动摇。他们遭受各种患难，但是他们依然在主里站立的稳。保罗充满感谢， 但他还是迫切地为他们祈求，求神补满他们信心的不足，求神坚定他们的心，好叫他们在耶稣再来的那日，在圣洁中无可指责。耶稣再来的那日，应当彻底地改变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每一天。不足为奇的是，书信剩下的后半部分内容就紧紧联系在一起。主将要再来，主将要再来，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呢？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主将要再来，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会考虑他们信心不足其中两方面，淫乱和工作。从单章的这个大纲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把大部分的时间啊，其实大纲你可能没有见到，但是我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集中在淫乱，就三到八节的这个题目。但首先让我们注意四章一节保罗所提出的非常关键的非常基础的原则，也就是我们要更加努力讨神的喜悦，更加努力讨神的喜悦。一到三节，刚才提醒大家不要忽略上下文，为什么？因为实践性的教导容易引起误解。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但千万不要误解今天下午的分享，不要误解以为只要人的行为怎么样他才能蒙神的悦纳，蒙神的接纳，可以躲避耶稣将要实行的审判。不，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的救赎，前面我们所唱的那些歌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不被定罪了，我们已经被救赎了，我们不怕将来耶稣要实行的审判，不怕将来神的愤怒，但正因为他们已经离弃了偶像，现在他们要越来越为神而活。你看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保罗劝他们，然后你看后半节，叫他们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或者你看第十节，后半节，保罗再次劝他们要更加彼此相爱。保罗劝他们，因为他知道现在站立的稳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坚持下去。我再说一遍，保罗知道现在站立的稳并不意味着将来一定坚持下去。保罗知道一直站立的稳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我告诉你，站立的稳要不断的动作，站立的稳要不断的动作，更进一步的成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矛盾，对不对？站立的稳要动作。我相信很多人考虑过下面的比喻，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停止踩踏板，你很快就怎么样呢？掉下来，对不对？一停止踩踏板，那么照样我们灵命要一直追求，更加努力为神而活，保持速度踩踏板何等的重要，不然很危险。我们要更加努力，听起来是很繁重的任务，对不对？但其实这几周我个人默想第一节其中五个词给我很大的动力。哪些词呢？第一节，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不是更加努力获得功德，而是更进一步的讨神的喜悦。有点像婚姻关系，婚姻生活，我现在积极的讨老婆的喜悦，不是为了说服她愿意跟我结婚，没有，我已经结婚了20年了， 我现在尽量讨她的喜悦，是因为我爱她，是因为我做丈夫，这是丈夫的责任。朋友们，基督信仰跟别的宗教相比之下真是截然不同了。你想一想，宗教总是问我怎么能够蒙混过身，做最少的事情达到行为的标准。基督徒呢，基督徒想越来越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宗教背后的动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拜偶像，为了得到什么。基督徒呢，我们想讨神的喜悦。其实刚才祷告中海东我 说了很多非常好听的话，我觉得其中的一个是他说通过婚姻就是得到安全感满足感，就是我们不小心我们太追求婚姻，为了通过婚姻来得到安全感，这都是拜偶像，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方面的危险。但基督徒我们不是拜偶像，拜这个为了得到什么，我们已经被拯救出来，从黑暗当中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我们现在为他而活，我们想讨他的喜悦。所以福音之家，当我们下面思考淫乱这个题目，让我们留心听，多了解如何讨神的喜悦。那么回到婚姻生活的比喻，我跟贝克夫妇俩，我们把家务分不同的责任，我打扫卫生，他洗衣服。那他好几次告诉我，他希望我把脏衣服向外翻才放进洗衣笼。所以若今天晚上我脱袜子的时候，我下意识的完全不理他的要求，大家很清楚，我却没有努力的讨他的喜悦，对不对？那么若我们今天完全不理使徒保罗的话，就更不可思议。你看第二节，保罗说他把耶稣的命令传给我们，他们知道神的旨意。第三节，神要他们圣洁，神要他们圣洁。那我们终于到了三到八节，保罗说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三到四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三到四节，神的旨意，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他们已经离弃了偶像，现在他们热切的要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更加努力讨神的喜悦，自然而来的也包括我们私人的生活，包括性生活。那我必须承认，平时的讲道轮到性方面的罪，我会很担心引起误解，尤其是让非信徒朋友以为基督信仰讨厌性生活。但感谢主，正因为两周前我们花了整个下午探讨圣经的婚姻观，我们应该知道基督徒绝不想人贬低性的价值。要是你没有参加刚才听大家的总结觉得很好奇，反正不管你觉得好奇不好奇，我特别建议你们下载福音家网站的录音，可以多了解一下合乎圣经的婚姻观到底是什么。合乎圣经的婚姻特别美好，男人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美好的蓝图。非常可惜的是，西方国家的许多教会对圣经的婚姻开始妥协。为什么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填这个表，不是为了说你是什么什么圣公会的，不是不是，这只是说你参加这里的聚会。那么我们希望 统计人越多，我们这个教会可以有更多的人代表合乎圣经的标准在于整个圣公会，所以谢谢你们填这个表。但是很可惜，圣公会包括很多别的总派已经开始在婚姻观这一点开始妥协，比如他们开始认同同性恋的婚姻。今天没有时间探索同性恋这重要的话题，要是自己想多了解，单张其实有一些链接你们可以去读一读，有些很好的材料可以读，这不是用几分钟就可以很快就说完了。但是我还是想用两分钟，因为这是个很热门的话题。我们之所以坚持异性间的婚姻，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作为保守的人，作为传统的人，不是，而是因为婚姻蓝图。两周前我们看到什么呢？婚姻蓝图指向基督和教会，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永久的亲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神要通过这个夫妇俩反映出神救赎计划的一幅图画。所以当然我们不希望跟非信徒有冲突。现在我们的社会觉得我们太不像话，你们为什么对什么什么，我们不是愿意有这样的冲突，但是神的话很清楚，神的蓝图我们不能随便重新定义，我们不能随便重新定义。那么正因为媒体和社会很讨厌正宗的基督徒坚持坚守圣经的道德标准，基督徒我们常常被世人看作禁欲和压抑。不知道你们公司里你们学校里有没有人这样跟你们讲？当然我们有一些人因为文化和习惯的原因早就反对同性恋，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们要小心，不要是出于憎恶和畏惧恨我们不一样的人。神爱所有的罪人，我们都是性方面犯罪的人，不能说啊倾向于同性恋的人是什么什么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神憎恶的不是同性恋，他憎恶的不是同性恋者，他憎恶的是这个罪，他憎恶的是婚外性，包括异性之间的婚外性。但我们不能随便重新定义，朋友们仔细听，性不是神禁止的，性不是神禁止的，恰恰相反，性是神美好婚姻的关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远避淫乱。性起搅水的作用是夫妇俩经历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所以婚姻中的性关系是极其重要。所以已婚的人，如果你们现在没有性关系，不是努力的越来越这样 用性关系彼此，我要责备你们，性关系性生活特别重要。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婚外性的行为绝对不讨神的喜悦。忽略设计者的指南会糟蹋性关系，不只是很不理想，这样犯下性罪恶非常的严重。结果呢，保罗说他们要远避淫乱，他们要怎么样呢？控制自己的身体。你看第五节第四节，用尊贵的方法保守自己的身体，用尊贵保守自己的身体一定会讨神的喜悦。然后相反呢，你看第五节，放纵血情私欲是神所恨恶的。那么肉体的欲望想得到不属于你的东西，肉体的欲望想使用 想占用，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把人当作性的工具。相反的，讨神喜悦婚姻中立约的爱，像服侍和永久的真爱配偶。那么福音之家，咱们要更加努力讨神喜悦，远避淫乱，控制自己的身体。按道理，淫乱是婚外任何种类的性上面的刺激，不但是身体上的，也是口头上的、念头上的、视觉上的，甚至是虚拟的。那么这几天我个人很受挑战，感谢主，我真的因为神的恩典，我不能跟你们说我之前什么什么很外性，我真的没有，我特别感谢主，我也没有对色情成瘾，但是否我的念头越来越讨神的喜悦，越来越，是否我的念头没有任何淫乱，我很惭愧。那么弟兄姐妹，任何念头神在看着，咱们可以常常反省这是否是神所喜悦的。咱们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自己的心灵，远避。远避这个词又采出主动的含义，是不是？团契中，我告诉你，有一个弟兄出差的时候尽量避免单独住在旅馆里，因为他要远避淫乱的诱惑。也有一个弟兄，我知道每一次退休会不开房间里的电视，万一屏幕上的图像引起充裕不解的想法。不用说，如此的诱惑不限于弟兄，我知道团契的好几个姐妹曾经跟师母或者 Mary 提过如此属灵的战争，忍不住浏览黄色的网站。若自己没有这条件，感谢主，但有可能更多是情感方面的诱惑。当异性对你有好感的表现，你会不会得到一定的满足感呢？姐妹们，应该是姐妹们，不是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利用服装和化妆吸引男人的目光。弟兄，如果你们用化妆，我们一会儿来说吧。我告诉你，不管是用外表或者言行，调情绝对不讨神的喜悦。再说一遍，调情不讨神的喜悦。福音之家，我们都是性方面犯罪的人，咱们是不是要更加努力？也许我们当中有人正在想，这样圣洁实在太不现实，抵挡性诱惑非常困难，活在21世纪性解放以后的社会，那更加如此。你们同意吗？我们再分小组好不好？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3分钟。好的，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别的问题。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对于远先的读者来讲，这是不是容易很多？他们不在我们21世纪的生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当今的生活确实很困难，对不对？不过当时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这个时候，当时淫乱和纵欲也非常的普遍，随处皆是。你想一想，帖撒罗尼迦基督徒信主之前拜偶像，他们拜访神庙里面的妓女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在中国呢，不仅在《红楼梦》 中国社会上上半年有什么现象呢？一夫一妻多妾，对不对？一夫一妻多妾，多妾。好，听录音的朋友，我再说一遍：一夫一妻多妾。哎呀 ，concubine。反正本质上，这个也是淫乱，对不对？那么感谢主，毛主席做出了很多贡献，包括在这一点，他提倡一夫一妻。但现在怎么样呢？不只是吴晓波和别的明星，婚外性相当的普遍。无论何时何地，即使像穆斯林人一样，妇女把全身都遮起来，这问题依然存在。只要我们活在伊甸园之外，我们一直会挣扎。福音之家，不要相信媒体和社会所宣传的谎言。性生活不是生活中必要组成的一部分，性生活不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性生活不仅仅是化学的反应而已。咱们要圣洁，抵挡随波逐流的诱惑。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常被提醒远离淫乱？你看第六节，看来这也是不是头一次保罗郑重的劝诫帖撒罗尼迦基督徒。若你觉得今天我说的太极端了，让我们注意保罗所提出的很重要的理由和动机。你看第五节，不要像不认识神的非信徒。各位，你想一想，我们对神的认识应当如何激励我们远离淫乱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如何激励我们远离淫乱呢？你看第六节，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公义的圣洁的独一真神，他将来必实行审判。然后现在你看第七节，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玷污，而是要我们圣洁。咱们都要常常默想思考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一位神，并且意识到不理如此的命令非常的严重。你看第八节，所以那弃绝这命令的不是弃绝人，而是弃绝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你们的那位神。所以弟兄姐妹，面对诱惑的时候，别告诉自己这样行没关系，神是很宽容的。不要以为啊，使徒保罗有点太过分了，绝对不行。拒绝保罗实际上是拒绝神。那么谈恋爱的弟兄姐妹，特别高兴我们团契生活现在有几个弟兄姐妹是谈恋爱，看看是不是将来结婚会讨神的喜悦。我希望你们谈恋爱跟世人的谈恋爱截然不同，但我相信反正肯定很不一样，我希望。但你的朋友会觉得不一样也有一点奇怪，他们会不会这样说，你干嘛不在一起同住呢？或许自己有时候会觉得，我干嘛这样控制自己，坚持等到结婚之后才开始有肉体上的亲密，我是不是有一点太过分了？不管未婚的还是已婚的，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我相信当中一定有人今天被扎心。你知道最近的行为不讨神的喜悦，你先切的感到羞耻，要么是最近几天，要么是过去前几年十几年之前感到羞耻。我恳求你至少跟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敞开心扉，不要 独自面对诱惑。如果是过去的事，感谢主，我们可以被赦免。十字架耶稣流出的宝血一定完全可以洗净我们的心。但如果我们还在不悔改的状态，我们还是也许已经悔改了，但是你有时就忍不住，还是跟别的弟兄，或者如果你是姐妹，跟一个姐妹敞开心扉，不要独自的面对诱惑。其实第八节不但含着提醒，也有鼓励。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第八节，再看一遍，呼召我们活出圣洁的那一位是谁呢？也就是赐圣灵的那位神。那么在书信的开头，我们听说圣灵是他们第一次离弃偶像归向神，那感谢主，同一位圣灵也使我们有能力抵挡诱惑，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挣扎的时候，别忘了神甘心乐意帮助我们活出圣洁。他不是说你要圣洁，但是他离弃我们，让我们自己靠自己的力量，没有。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我们很多人在查罗马书，不是吗？八章，我们不是看到圣灵的事工特别的美好。怪不得保罗借着祷告仰赖圣灵的工作。三章的结尾的祷告你还记得吗？保罗愿意神坚定他们信心，使他们在耶稣再来的那日完全圣洁无可指摘。他也求神使他们越来越彼此相爱。那么其实这就是今天九到十二节保罗所针对的题目，活出圣洁跟彼此相爱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从淫乱转到工作这个话题，但我们一会儿再次分小组，我们回到这个性方面的诱惑好不好？但讲到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开始看到九到十二节。刚才没有时间考虑第六节占弟兄的便宜这概念，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要是感兴趣，你可以用问答期间，我们一会儿会有问答期间，你可以提问。但最起码这处于下面的原则：个人的行为必定影响整个教会。个人的行为必定影响整个教会，或多或少，我们的行事为人给团契中的弟兄姐妹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来不及详细查考九到十二节，但我希望大家至少可以弄清，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限于性方面的行为。不要以为啊，圣洁等于是我们在性方面要忠诚不要淫乱，当然这是一方面，但不是唯一的要考虑的。圣洁是我们整个行事为人，包括我们的工作。那么四章一到三节不只是介绍四到八节，它是整个大段落的前提。主将要再来，所以要更加努力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但同时我们要工作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要工作承担自己的责任。九到十节简短的看，保罗希望他们更加努力彼此相爱，但具体保罗指的是什么？他干嘛再一次提到他们的彼此相爱呢？从十一到十二节好像他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不承担自己生活的责任。那么查到书信的结尾，我们会发现帖撒罗尼迦教会中有懒散的人。继续读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又提到不肯做工的基督徒，不肯做工的，这怎么回事？或许有人因为信仰的原因被炒鱿鱼，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被下岗了。那么一开始教会很愿意提供支持、帮助、关怀这样的弟兄姐妹，但现在好像这些人应当再重新愿意动手。也许，我不知道，我们不能肯定，也许是这些人自愿的停止工作。他们可能在说啊，我们干嘛工作，没必要，耶稣将要再来，明天上班不要这样好不好？确实耶稣将要再来，但我们不能 懒散的这样的，天天迫不及待的将往等候主的再来，没事干。不管具体是什么原因，归根到底，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缺乏爱心。别忘了保罗他自己所立的榜样，他日夜做工，免得成为他们的负担。保罗希望帖撒罗尼迦基督徒同样工作，各自承担自己生活的负担，自食其力，努力工作，但自己的事亲手做工。那么当然团契中一直会有人暂时没有工作，我们福音家一直会有这样的人， 这是很正常的。事业的状态不是问题，不见得是不讨神的喜悦，保罗所劝诫的是态度的问题。你可能陷入了事业的状况，但不想重新去讲工作，仰赖教会就可以了。主要再来，基督徒不要懒惰，过分的仰赖教会的关怀不讨神的喜悦。那么注意第十二节，保罗所加上的另一个原因，这样行为得不到非信徒的尊敬，在世人面前留下不好的印象，做出不好的见证。很有意思，第十节，在整个地区，他们好像有挺好的命运，但保罗还是劝他们更加努力。那我猜福音之家不见得有如此彼此相爱的命运，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命运怎么样。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要更加努力，各自努力工作，彼此相爱。别忘了自行车的比喻，保持速度踩踏板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后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要圣洁，控制自己的身体，承担自己的责任。若这样努力，更加努力，讨神的喜悦是有保障的。不仅如此，我们也会站立的稳，一直到耶稣再来的那日。